接下来从第十节到十六节，路加叙述耶稣启示他的一个门徒亚拿尼亚去见扫罗。大马士革里面的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显现，就告诉他要他去大马士革的街上去找一个正在祷告的人，名叫扫罗。亚拿尼亚就回答主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亚拿尼亚知道扫罗来这里的目的是要残害基督徒，包括他在内，怎么现在主耶稣要他去看这个人呢？主就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是说明主拣选扫罗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他要在外邦人跟君王面前来见证耶稣基督，甚至为此他要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遵从主的吩咐，他就去找到扫罗，按手在他的身上，而且向他说明是耶稣差派他来，使他恢复他的视力，并且被圣灵充满。所以当他为他按手祷告的时候，扫罗的眼睛就立刻看见，起来受洗。我们要留意亚拿尼亚称呼扫罗为兄弟扫罗，也就是他现在接纳这一位从前的逼迫者进入基督徒的团契里面。扫罗现在是成为耶稣的门徒，是亚拿尼亚的同伴，所以这样的经历让扫罗整个生命被转变，他就跟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一段日子。接下来从第二十节到三十节，让我们看见扫罗信主之后就开始侍奉。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记载他在大马士革的侍奉，他跟门徒住了一段日子之后，就立刻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个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是特别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这件事情令当地的犹太人非常吃惊，因为他们都知道扫罗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抓基督徒去的，就像他过去在耶路撒冷所做的。怎么没有想到这个人来了以后竟然反了，他不但没有抓基督徒，反而跟他们为伍，而且自己也在传讲耶稣竟然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基督弥赛亚。这对犹太人来讲是很震惊的一件事情，原来他们的同伴如今变成叛徒，转而伤害犹太教正统的信仰，这令他们非常愤怒，所以他们决定要杀害他。但是这个阴谋被扫罗知道了，他只好逃走，在晚上离开这个城门，他的门徒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这段记载也非常有意义，扫罗成为门徒之后，他整个思想的转变，这里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我们说他过去对犹太教的律法非常清楚的了解，对先知的预言他也知道，但是这些都跟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关联。可是经过圣灵的光照，耶稣的启示显现，他整个明白过去他所不相信的事情都跟耶稣有关系，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在耶稣身上应验，耶稣就是神所应许要给以色列的弥赛亚。所以他能够在大马士革的会堂传讲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证明他是基督。第二十二节，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不但讲耶稣是基督，而且是神的儿子，两者都证明他崇高的地位。所以这是悔改信主以后的扫罗即刻立时开始侍奉，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凭着他的博学，他现在能够融会贯通，可以引经据典来驳倒这些犹太人。我们看到下一段是记载在二十六节到三十节，扫罗被迫离开大马士革之后，他就到了耶路撒冷去，想要跟耶稣的门徒来结交，可是没想到这些门徒都怕他，不相信扫罗是门徒。这点大概要归功于扫罗过去 在耶路撒冷残害基督徒他的不良的记录。所以当他说他是耶稣的门徒要跟他们亲近的时候，这些门徒都惧怕，以为他是在装假，找借口找理由来迫害他们。二十七节说，只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怎么向他显现，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讲道的经过，都对使徒讲解。由于巴拿巴在使徒当中是一位受尊重的人，我们曾经在第四章看见，当使徒们在耶路撒冷教会遵行主的道，彼此相爱，凡物公用的时候，我们看见巴拿巴把他自己的田产也奉献了，交在使徒的脚前，让使徒可以用这些钱财来周济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他又是有恩赐有信心，得到他们的喜悦。所以巴拿巴是使徒们所信任的一位同工，所以当巴拿巴带保罗来见使徒们的时候，他们就相信接受，而且听他的叙述就知道扫罗是遇见复活的耶稣，所以他是可靠的，就开始与他交往。那扫罗被接纳进入耶路撒冷教会的团契之后，他就跟其他的同工一样热心传讲耶稣基督，为他做见证，所以他现在在耶路撒冷继续传讲福音。但是这一来呢，他又得罪了当地的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犹太人。第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说，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他在耶路撒冷所遭遇到的就跟大马士革一样被视为可恶的叛徒，犹太人要除掉他。弟兄们知道了，还是只好请他先离开，先避避风头，所以就把他送到该撒利亚，就让他回大树。大树就是扫罗的出生的地方。所以这一段的记载从九章第一节到三十节，让我们看见扫罗在往大马士革逼迫耶稣基督的门徒途中遭遇复活的耶稣，他的生命被转变，他的悔改信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说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除了耶稣基督的死亡与复活以及圣灵的降临之外，保罗的悔改信主应该是最重要的事件。这位曾经极度热心逼迫基督教的法利赛人，变成耶稣基督所特别拣选将救恩的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使徒。从前旧约的律法是他整个生活跟思想的中心，但是在认识复活的耶稣基督之后，他的生命是为耶稣基督跟福音而活。以后我们会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看见，他说他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叫基督在他的生命被尊为大，就是荣耀耶稣基督。所以保罗的生命不可思议的转变，是证明基督教是神所特别启示的宗教，它是非常可靠的一个信仰。我们今天可以从人的理性观点来看，一位非常热心遵守犹太教的律法，极端反对基督教、耶稣跟他的门徒，尽其所能的逼迫残害信徒，甚至有些人被抓到监狱里面因此被害，这样的一位扫罗，法利赛人的扫罗，他会相信耶稣只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就是他真的是疯了，否则他不会有这样的转变。一个这么极端反对基督教的人，怎么会忽然成为基督徒、耶稣的门徒？他一定失掉他的理智，他疯了才会做这种事情。要不然第二个可能就是他确实像使徒行传路加所记载的，还有保罗在他自己书信所强调见证的，是复活的耶稣对他显现，拣选他，使他成为他的仆人，忠心服侍他。所以这一个明确的见证让我们看见扫罗蒙复活耶稣的显现转变他的生命，证明基督教的信仰是十分有根据可靠的一个宗教。第九章三十一节，那个时候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这句话也是总结从前面的一段的记载。我们看见在第六章第七节， 路加曾经摘要说明耶路撒冷使徒传教事工的发展，使神的道兴旺，门徒的数目增加。接着从第七章到第九章这几章的记载跟叙述，让我们看见使徒们忠心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包括斯提凡在内，他们受神的圣灵引导帮助，在各地继续忠心传讲福音。再加上扫罗悔改信主之后，成为教会有力的见证人，大家同心合一传讲福音，使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这几个庞大的地区各处的教会都得到平安，有神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他们凡事敬畏主，所以人数就不断增多。这一节也是摘要叙述前面这一大段的长时期的福音事工的发展的总结。接着第四段，路加就开始叙述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彼得他开始也蒙神的恩典引导，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第九章的32到43节是一段叙述彼得在吕大跟约帕所行的神迹奇事。彼得旅行到吕大，这个城距离耶路撒冷大概25英里远，他在这个地方探访当地的信徒，在那里有一个信徒名叫以尼亚，他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了8年。彼得看见他的苦难的光景，就怜悯他，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你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行走。所有住在吕大跟撒伦的人看见了他的痊愈，就相信归向主。所以这个神迹奇事就跟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样，使人看见神的大能，愿意相信接受彼得所传讲的福音。第二个事件是在9章36节到43节，这一次彼得是在吕大之后到了约帕，约帕就是现代的雅法，距离吕大有12英里。在那里有一个乐善好施的女门徒名叫做大比大，他因为生病死了，那里的门徒听说彼得在吕大，就派两个人去请彼得来。彼得到达之后跪下来祷告，然后就对大比大说：“大比大，你起来。”他就睁开眼睛看见彼得，就坐了起来。彼得伸手把他扶起来交给那里的信徒。所以这一个是大比大从死里复活的记载，就传遍了约帕全城，许多人因此而信主。彼得就在约帕一个皮革匠西门的家里住了一段时候。所以这里路加的记载两个彼得所行的神迹，就跟耶稣在地上侍奉期间所行的是相似的。这两个事件显明彼得是依靠他所信奉的耶稣基督来行医病的工作，他医治瘫痪的人，他使死人复活，这些都是耶稣当年在地上侍奉时所行的神迹。所以这样的神迹使许多人信服归向主。所以这个记载让我们看见彼得的神迹奇事的能力，在当时能够令许多人看见相信而信服。这段的记载也让我们看见进一步彼得对另外一个外邦人哥尼流传讲福音，他的福音信仰的能力让哥尼流也深受感动，他同样会见证耶稣基督医治的工作。但是在这里所行的神迹奇事却是两个城吕大跟约帕的人转而归向主，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他还是一样像以往一样的忠心，所到之处就尽心竭力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他效法他的主耶稣所行的一样。第十章，路加叙述彼得传福音给哥尼流的经过。前面我们看到彼得停留在约帕的期间所行的神迹奇事，但第十章开始，路加就叙述神引导彼得去该撒利亚，帮助一个哥尼流认识福音真理。这一章相当长，可以分为几个段落。 第一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八节，哥尼流见异象。第二段是九到十六节，是神给彼得的异象。第三段是十七到二十三节，哥尼流差遣使者来约帕找彼得。二十三到三十三节是彼得抵达哥尼流家中与他们谈话。三十四到四十三节，他明白事情之后，就对他们传讲信息。四十四跟四十八节，哥尼流跟他的家人领受信息跟圣灵。我们先来看第一段，一到八节的记载清楚呈现一位敬虔的哥尼流，他是一位百夫长，他和他的家人都敬畏神，而且很慷慨周济百姓。这样一位敬畏神又有爱心帮助人的神悦纳他，就借着异象启示哥尼流，派人去约帕找一位彼得来到他的家里。这一点让我们看见还是神在主动引导。前面我们看到一位伊索比亚的太监，他也是蒙神引导腓力去传福音给他，在这里也相似，神引导哥尼流请人去找彼得前来。这里有一节让我们看见，这是主启示哥尼流的话，在第四节，哥尼流在异象中看见神的使者，他就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的面前，已经蒙纪念了。所以他就请哥尼流派人去找他。这句话其实是蛮有意义的。我们刚刚提到神悦纳敬虔的人，愿意接纳他，给他们得救的机会。接着第二段，我们看第九到十六节，这个异象现在是给予彼得。彼得看到这个异象是在中午的时候，他在房顶上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东西。那一个家里人正在预备饭食，可是彼得这个时候却魂游向外，就是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昆虫飞鸟跟四足的走兽。里面的声音就对他说，彼得你起来宰了吃。但是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俗物跟不洁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声音给他的启示一连三次，彼得的回答也是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就被收回天上去了。那么这个异象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十一节提到天开，在路加所记载的福音书跟使徒行传里面，天开都是表示神特别的启示。我们提到两个例子，第一个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就有圣灵像鸽子的形状降在他身上，而且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天开跟天上的声音，我们前面说过是神特别的启示。斯提凡也被圣灵充满，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在这里天开了是神亲自的启示异象给彼得。但彼得虽然得到这个异象，但是他却不大清楚他到底是什么含义，所以他心里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哥尼流所差派的人已经来到他所住的地方的门外，就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在思想的时候，圣灵对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你下去和他们同住，不要疑惑，因为这是我差他们来的。这是神的圣灵启示彼得，是他的心意，所以要彼得顺服跟那些人去。所以彼得就跟他们去，一直到哥尼流的家中。我们看到从第二十四节记载，在彼得还没有来的时候呢，哥尼流已经把他的亲属跟他的好朋友都召集起来，一起要等候彼得来到，对他们传讲信息。所以彼得来了以后呢，哥尼流立刻就去迎接他，甚至俯伏在他的脚前拜他。这个态度是非常谦恭的态度，把他当神人一样的来拜。但是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就跟他说话。彼得对哥尼流跟他的家人朋友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是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 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没有推辞，我就来了。所以彼得现在已经慢慢明白神给那个意象的意思，是要他到哥尼流这个外邦人家中，不要把这个外邦人看成是不洁净的。我想这里我们必须说明一点背景。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自认为是神的选民，只有他们有神的恩典，有神的约，有神的福分应许给以色列所有的人，而外邦人是跟神的约无关，跟神所应许的这些福分是没有任何的关联，他们也甚至没有永生的盼望。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曾经提到这一点，你们外邦人就是这样。所以以色列人的选民，他们认为自己是洁净的，是神的选民，所以外邦人包括撒玛利亚人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不能跟他们有任何的来往。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不来往的关系，其实就是这种历史背景所延伸出来的结果。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你们知道我们犹太人跟别国人来往是不合律法的，但是因为神已经启示我，不可以把别国人看作不洁净的，所以我现在很乐意来，但请问你找我来有什么意思？所以哥尼流就回复彼得，告诉他神怎么样借着异象启示给他，猜他来找彼得的缘故。彼得就清楚明白，原来这是神的引导，神不但赐异象给他，神也赐异象给哥尼流，所以这两个异象一结合，彼得就一清二楚，他就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从下一段第34节到43节，我们可以看见彼得在这里就开始传讲信息，因为他知道神差他来，这是最重要的目的，他帮助一个敬畏他的外邦人来认识福音真理。所以34节第一句话就反映彼得现在崭新的领悟，他明白了，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这句话是彼得很重要的领悟，但是需要神透过异象启示，他才明白是神要带领他到外邦人当中来传讲福音。所以接着他就来见证耶稣基督，从36节到43节，这里所讲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小福音书，因为它其实就是整个基督教所传讲的福音信息的摘要，所以被称为小福音书。我们来分析它其实有几个重要的要点。我们先来看第一，他就开始传讲耶稣基督，他说36节，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这一段话就像彼得在五旬节讲到所提到的，先从耶稣基督在地上服事行大能的事工讲起。他这里也提到神是与耶稣基督同在的，他用圣灵和能力膏他，就是耶稣能够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医病赶鬼，所以那一些被魔鬼所压制的人都能够得到他的医治。不但如此，耶稣也传和平的福音给以色列人，这个和平的福音就是耶稣所传讲的神国的福音。所以彼得这一段话所形容的是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两方面最重要的工作，一个就是他传和平神国救恩的福音，第二个工作就是他到处行善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这是神圣灵的能力，这是耶稣在地上的事工。但是谈完了耶稣的事工之后呢，他就必须进一步来谈耶稣的受难。39节他说，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情由我们做见证，但是他们竟然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这一句话是谈到耶稣的受难，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已经传遍犹太全国，甚至罗马世界很多地方都知道，包括犹太人在内。以后我们会看到使徒行传28章，当保罗在罗马的时候，当地的犹太人都也听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他们说耶稣这个人是到处受毁谤的。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是在当时的犹太跟罗马帝国是传遍了许多地方，很多人都了解， 所以彼得也必须对哥尼流讲解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十字架，他为什么被杀害，他就见证就告诉哥尼流使他明白。他进一步说明，第三日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这一段的见证是提到耶稣复活以后对彼得跟其他的使徒们显现，所以他可以说我们亲自看见而且为他做见证。彼得从耶稣地上的工作讲起到他的死亡他的复活，这些都是我们前面所看到他的福音的真理。进一步他就说明他自己的工作是见证耶稣在犹太人跟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不但如此，使徒的工作是要传道，四十二节说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所以彼得的工作除了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传讲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但是耶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就是他将来是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这句话其实也有很重要的含义，因为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先知预言将来末世神大而可畏的日子，耶和华神要来审判全地，所以只有神是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可是彼得在这里竟然宣告耶稣是神设立的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就是说神的权柄已经赐给耶稣。所以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所谈过的，神才有能力权柄赦免人的罪，神才有能力权柄赐人圣灵，神才有能力审判世人，但是这一切使徒们都说在耶稣身上，他要执行神所能够做的这一切的特权，所以这证明耶稣是跟神同等。最后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也提到旧约的先知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在四十三节他说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当然彼得在这里是根据路加的摘要叙述，他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些先知，可是我们已经在第三章已经看见他引用了以赛亚的经文来证明耶稣等等，还引用摩西大卫，所以这些旧约最伟大的先知人物他们都证明耶稣是复活的主，将来要审判活人跟死人。所以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彼得的正道提到耶稣崇高的身份，他是万有的主，在第三十六节他又是要来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他是众人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但却是更崇高的身份，就是万有之主。所以这一篇重要的信息涵盖前面我们所看见的使徒讲道的基本福音的要点，所以难怪会被称为使徒讲道的摘要或小福音书。